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来到2024年的人妻交易厅，我是人妻 Lisa。新年到了，有没有一种新年新希望的感觉呢？好，我个人已经有点年纪了，心如止水的年纪，已经对跨年活动什么的没有什么兴趣了啦。然后12月31号的时候，早早就跟孩子睡了，9点多就睡了。结果睡到快12点的时候，砰砰砰砰砰！天哪！我们家附近有好多人在放烟火庆祝，特别是离我们家不到100公尺远的地方有一个公园，然后在那边放烟火啊，包含他们的一些谈笑的声音，我都听得见哦。在那寂静的夜里。小孩子并没有被吵醒，但是他们有一种本能，动物本能，就是睡梦中听到这种炮火声就抱紧妈妈，所以我是被夹醒的啊。然后我就想说没办法嘛，跨年啊，忍一下，结果竟然放了15分钟的烟火，怎么这么有钱啊？如果真的觉得钱太多的话，可以买一个香炉，你知道，就把它烧了吧，别买那么多烟火来放啊，好绝望。然后总之呢，还好15分钟过后啊，撑过去了，我要继续睡。没想到隔天晚上8、9点的时候，就是已经1月1号了，晚上8、9点的时候，竟然又听到砰砰砰砰砰的声音，这次更扯了。这次不是在我家前方100公尺处的公园，是在我们家大楼前面的空地呀、啊。那个烟火之境啊，就是飞到空中的烟火爆开，直接射到我们家阳台里哦，好恐怖啊！原来这么近看烟火是这种感觉。我现在说不行不行，这不允许，而且万一他们放超过9点，那我们怎么睡觉啊？啊，就是去楼下找管理员谈这件事。好在他们后来好像也没有来放了啊，真是惊人。我猜是我们家这个大楼里面有住户啊，在12月31号看到公园放的烟火，哈，所以我起了这种大丈夫当如是的心啊，就是他也要放啊，拜托不要，就是拜托。那我想可能不同年纪的人面对跨年会有不同的心情吧，但是像我这种已经30几岁的两个孩子的妈哦，真的我只希望能平平淡淡的过日子。说到跨年，我就想起我第一份工作的主管啊，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现在回想起来他是一个很有智慧也很有礼貌的人。但是在那我还那么年轻的时候，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就是很多事我是看不懂的，我会觉得说这个主管是不是比较不果决不果断一点，做很多事都有一个空间啊。好，但是呢这个主管有一个特色，就是他非常非常喜欢拜年，逢年过节他就嘴很甜，就对内对外的 email 全部都要祝福又祝福。大概从12月的时候，他就会开始给大家拜个早年了，真的很早，超早，一直到3月都还在拜个晚年啊，一直到吃春酒都还在拜个晚年这样子哈，就拜完年差不多也要过端午的这种感觉。然后印象最深的就是此生永难忘怀的一次，是那一次的农历年刚好是在1月，所以就等于跨完年哦，西元的这个跨完年过没多久就又要放年假了，那好像就是这种 combo。会让这个喜欢拜年的主管的斗志更加高昂，所以在某一封部门内的信件里面，他的结尾就是在这里先跟大家拜个晚年，再拜个早年，连环拜年记。我就是那时候就觉得天哪，真的好喜欢拜年哦。不知道大家都过得还好吗？想想这人生哪，换过3份工作也是辗转认识了很多人，可惜的是这几年我实在是太与世隔绝了。不过呢，这也是几年的事，前阵子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也有讲到，没有意外的话，今年的小资宝就可以上幼稚园小班了，到时我又是一个全新的身份跟风景。那我也有大概规划一下要做的事啦，到时候再跟各位报告，希望也继续支持我咯。好，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又是聊婚姻。 周期性的聊婚姻，不能说聊，基本上都是在抱怨哈。但是随着我年纪大了，我也知道抱怨不能解决任何事情，要正面一点。或者是说，如果改变不了环境，那就改变一下心境。今天来聊一聊结婚的好处吧。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影片，就是到处去访问人，认为结婚的好处是什么？访问已婚的人、未婚的人、年轻的人，或者是一些长者、长辈，通常就会看到影片中呈现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沉默，就是好像被访问的人在想：诶，结婚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呢？好，我觉得是这样的啦，结婚的好处没有一个固定的，没有说肯定会得到什么。比较肯定的是，假如你是一个受雇者的话，你是在这个有工作被劳保保护的范围内的话，你结婚你会有婚假，这是很肯定的这个好处。其他的就是看个别的状况了。有的时候我觉得婚姻里面 A 的好处反而会变成 B 的坏处。比如说我们常听到说你要结婚啊，叫你老了生病有人照顾啊，有这种话。或者是你要结婚啊，这样老了有人互相照顾啊，可是实际上的情况，我觉得每个人的衰老程度是不一样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假如有一方他很严重的退化了、失能了，甚至失智了，那一定是另外一方要来全责的照顾他啊。所以到底结婚之后我是那个被照顾还是要照顾人的呢？还不一定吧。然后好吧，就算我真的是幸也不幸，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不幸，我是那个要被照顾的，我一定会被好好的照顾吗？很多事情还真的是不好说，说不准呢。另外就是我觉得婚姻里面有一点互相的意味，不管是互相迁就还是互相激怒，总之都是互相的。那像我的话，我觉得结婚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有人帮我跑腿，就是这样，真的就是这样。因为我先生他上下班的时候就可以顺便带东西嘛，比如说图书馆的书要还了，他上班的时候我就说顺便拿去还啊。比如说我家里鲜奶喝完了，他下班的时候我就说顺便买回来，就这样子。那这个算好处吗？对我来说或许是吧，但对我先生来说，这不就是结婚的坏处了吗？同样的，可能我也承担了一些好处跟坏处啦。所以我觉得结婚或不结婚其实并不会很大的影响一个人的幸福与否。我觉得一个人的态度才会决定他的命运，有结婚或没结婚都是一种可以的选择。但是如果说结婚了之后心态上还是调整不过来的话，可能可以想见婚姻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波折，也很难延续下去。一样啊，单身的人如果心态上调整不过来，也有可能会常常比如说觉得寂寞啊，或者是抱怨啊，也是有可能的。好，所以与其说结婚有什么好处吗，不如想一想如果要结婚的话，好，那看看是能做什么样的准备或调整吗？那如果不结婚的话，一样啊，要怎么去安排自己的往后余生呢？我自己的感觉是啦，台湾的人或整个亚洲或整个全世界的已开发国家都越来越不喜欢结婚，越来越晚婚了。像我自己为例，我是28岁，严格来说就是10岁算得非常准的话，还没过生日就还没多那一岁的话，我是28岁结婚，29岁就当妈妈的类型。然后在我周遭以及我在路上遇到你的反应都是哇，那么早结婚。所以现在小孩已经念小学了，我变成早婚早育的代表了，有点害羞。不过我最近也发现早婚早育的一些好处，最明显的就是坐月子的费用比较便宜。因为我跟我先生最近我又开始喝一些中药养生茶，我希望把身体状况调理的比较好一点，看能不能顺便容光焕发。 我就问我先生要不要一起吃，因为我记得我当初齁两次在月子中心的时候，他都狂喝了什么洋甘茶什么茶的，只有发奶茶他不敢喝，其实他中药他都喝，然后我就以为他喜欢，所以我这次泡了这个我的养生茶，叫做脸蓬蓬神仙茶，好丢脸哦，这种东西。然后我就问我先生说你要不要喝哦，脸蓬蓬神仙茶，我先生说不要，谁要喝那种东西，我说不对啊，你最喜欢喝这个不是吗？哦哦，对不起，我失态了哦。他就说不是，他那时候是因为我都不喝，然后他想说月子中心一天要5000块哎，然后我都不认真吃月子餐也不喝，所以他就把我不就吃剩的月子餐都吃得很干净，然后狂喝那些养生茶饮，想说能不能回本啊？我说哦，原来是这样。但是哦，他也说到现在的话，月子中心一天5000是找不到了，找不到，真是找不到这么便宜的了。哦，绝对都是在这个之上的价位，甚至两倍都有。那我们就有一点庆幸，就是还好，对，还好我们早点就是生完做完月子哦，不然呵呵这个财力很难负担得起啊。这个月子中心的收费合不合理先不讨论哈，这不是我本集的重点，好，我是想着重在结婚这件事上。那我虽然28岁就结婚，29岁就生小孩，常常被人家说是比较早婚的代表，甚至有些人明白告诉我你一定会后悔，真的就是这么唱衰的也有哦。我记得那时候要结婚的时候，真的是有人特地传讯息来告诉我，不能结哦。好，但是反正我也没有听啊，就这样吧。好，就是做了选择，就面对这个选择，承担这个选择，然后想办法用自己的智力、能力或者是态度去应对人生的种种困境吧。我觉得不同于台湾这个不婚晚婚的风气。我最近看一个非常有趣的影片系列，叫做《吉普赛热闹婚礼》，这是 TLC 拍的影片，哇，真的很热闹。在这个吉普赛热闹婚礼里面呢，大家都是18岁以前就结婚的了，非常的早婚。我个人先讲一下，我非常喜欢 TLC 频道，我觉得就是有线电视台所有频道转一转，最好看的两台就是 TLC 跟未来日本台，所以基本上我就是几乎都是看这两台而已。后来我们家的这个本来买房子之后是不打算买电视的，但是因为我爸妈上来跟我们一起住，觉得没有电视实在太不孝了，所以还是买了电视。但我们也没有打算接第四台哦，因为第四台每个月的费用付下去就买一堆频道嘛，有的根本就不想看。我的想法是，要是可以单买未来日本台跟 TLC 就好了。那我爸妈呢也跟着我们看这些 Netflix 啊网络电视，好，一开始他们其实是不习惯的，不会操作的，不适应的，甚至我妈就一直问我说要怎么样才能看江蕙的演唱会。那我就去 YouTube 上找江蕙的歌，她说不是这个，好，原来是她跟我先生去买电视的时候，那个卖场利用那台电视展示的是江蕙演唱会的 DVD。 我妈就以为这台电视他有内建这个江蕙的演唱会就对了，哦，所以他就说哎，去打喝，去打喝，被去打哦。那回家之后就发现怎么转都转不到这个演唱会啊，就很失望。我就想办法跟他解释，那个不是电视可以放江蕙的演唱会，是他有一个 DVD 播放，然后啊，我们家根本没有那个 DVD， 也没有那个 DVD 播放器，讲老半天他也听不懂。那是你不会按起啦，人黑哦，就是我这个女儿不太会按这台电视，人家卖场的人一下就把江蕙的演唱会按出来，反正就是想不起啊，秀才遇到兵啊，哦，总之最后也就习惯了。我讲这个干嘛？哦，对，讲 TLC 哦，然后一开始没有第四台可以看，真的是很苦闷的，哦，不过呢，现在 TLC 跟未来日本台都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啦，而且里面内容很丰富，几个比较好看的热门的影系列啊都有放上去。比如说那个叫日本太太好吃惊吗，就是世界各地的日本太太，那个我很喜欢看。然后就是大家会就是那个节目组会从日本千里迢迢到一些秘境啊去找当地的日本太太，这个未来日本台的 YouTube 也有。 那比如说 TLC 的 YouTube 上，他的《荒野求生》啊，《到美国结婚去》啊，《沉重人生》啊，这些很好看的，我觉得他都有放。那《吉普赛热闹婚礼》也是在 TLC 的 YouTube 频道就找得到，我觉得好像没有找到全部，但是也很多集可以看。好，大家对于吉普赛人有什么印象吗？我个人呢、以前呢、就只知道他们是生活在欧洲的一个流浪民族，然后起源比较很众说纷纭，不可考，有说是从印度，有说是从埃及的，反正好像就是一个世界流浪的民族。然后吉普赛人又称罗姆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文化信仰，就是吉普赛人他们可能是普遍都是早婚早育的，对子女的教育比较没有那么追求，那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也都是比较自由的浪漫的，比如说街头表演，或者可能是不务正业，比如说在某一些欧洲的风景区会有一些吉普赛人的诈骗，甚至可能是行窃。那也有在近代欧洲也有一些吉普赛人是打工，就好像农业啊，或者是工业，哪里缺工就去哪里打工这样子。然后他们的衣着行事风格反正就是比较强烈大胆哦，比较热情奔放一点，给人这种感觉啦。其实我本来还不太清楚，原来在美国也有一个吉普赛人的族群生活在美国。后来查一下，他们是18世纪从英国到美国的，可能就是跟着一些拓荒者啊就移过去了。他们在美国还是非常的重视自己本身的文化传统，这一点我是很佩服的。然后吉普赛人呢，美国的吉普赛人呢会区分，就是他们吉普赛人是一个大家族，然后其他人就是异族，比如说我们华人啊，或者是美国人啊，或者是在美国的一些荷兰人啊、德国人啊的后代，他们都是异族，非我族类哈。然后他们是会区分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说那么严格的禁止吉普赛人跟异族通婚，这个通婚还是可以允许的，只是他们会很在意说，那能不能延续吉普赛人的传统文化。然后如果说在外面跟人其他人有纷争的时候，他们会分哦，就是他们会先挺自己的吉普赛人，不管对错哦，很有意思。然后看起来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是充满一种骄傲跟自豪的，好，这点我觉得算是很佩服啦。因为在这个全球化资本主义席卷的浪潮之下，我觉得大家好像慢慢的都有种被同化的感觉，可是至少在 TLC 的这个吉普赛热闹婚礼的影片里面，我看起来他们都还是非常坚定的认为我们就是吉普赛人，我们要像吉普赛人这样生活。那在影片里面我已经没有看到传统的吉普赛篷车了，就是马车已经没有了。事实上在欧洲有一些地方还看得到哦，因为我先生前阵子去那个东欧南欧的那个小国出差的时候，他就有看到哦，哇，我也好想去哦。所以还是会有一个篷车聚落的，可能是真的用马车拉的篷车，也有可能是用车子拖的露营车，但是他们还是会有一个像营地那样的地方聚集在一起生活。不过这样的一个营地，它可能居住条件是，就我们的观点来看，卫生啊、水电啊、方便性那些都是比较差的。那美国的吉普赛人，我从 TLC 的影片里面看起来，他们已经没有在住篷车了。有一些家庭状况特别好的，就是经济状况特别好的家庭，他们有自己的露营车，但是他们还是住在一个独栋的像别墅房子里这样子。然后因为它有很多集都是不同的故事，其中有一集是一对姐妹花，那这对姐妹花呢就非常的怎么讲，漂亮亮眼，身材外表都很姣好，然后打扮的也很敢穿这样子。他们有说吉普赛人到哪里都是被瞩目的焦点，他们也知道有很多人其实在背后非议他们，就讲他们的闲话，哎呀那请干安内啊，怎么穿那样之类的，但他们不在意，他们觉得吉普赛人就是要活得开心哦，就是每天就是这样漂漂亮亮的开开心心的，然后姐妹出去玩。在我看过的印象最深的两集，其中一集是14岁私奔，哇这集很猛哦，就是 一个14岁的吉普赛女孩遇到了一个好像是16岁的男孩，然后就恋爱了。然后这个14岁的吉普赛女孩就跟她妈说她要结婚，她妈说不行，你才14岁耶，你要等到16岁才能结婚。我自己讲的觉得很不可置信，就是他们觉得14岁结婚太早，但是16岁结婚可以。然后这吉普赛女孩就直接私奔了，跑了，跟男朋友跑了，跑去男朋友家住。那妈妈完全不能接受这件事，因为等于她的教育会被中断，她的生活的一些原本的生活会被打乱，所以她就要去男方家把女儿抓回来。但是因为吉普赛人他们是一个非常团结紧密的社群，所以这个消息就走漏了，然后就走漏给男方的家人，然后男方的家人就先带着这个14岁的小妹妹躲起来了，所以几次抓人都没抓到。最后这个女方的妈妈直接报警，可是其实警方也不太管这种事，警方就是一直有种你们吉普赛人就是这样的那种态度，所以后来不了了之。终于到了16岁了，这时候女方的妈妈想，好啦，既然16岁的话，那我也不能多说什么，你们就办婚礼结婚吧。好，这个吉普赛的文化里面常出现私奔这个词，可是我看了 TLC 的这一系列影片看下来，我发现他们的私奔指的只是没有办婚礼的结婚而已。哦，对，就是感觉还是结婚啊，只是有没有那场婚礼就是差别。那像我们传统的台湾人里面也会有这种逃 gay 走 gay 啊，就是如果没有办婚礼的话，女方的家人可能会被非议说逃 gay 走 gay。然后像我最近我妈接到朋友的电话，哦，就是她1月23就要回去台南嘛，大智宝放寒假的时候他也回去台南休息一下，然后他朋友就问他说什么时候回去啊，因为这个朋友也要嫁早嫁了，也要嫁女儿了。我妈妈就跟他说，然后那朋友就约时间去拿饼给他，但是他们是不办婚礼的，不办婚礼但是有送饼哦，因为这个女方的妈妈觉得至少要送饼，不能以前吃人家饼现在不回送饼。我是觉得我个人观点，我是觉得完全没差，因为以前虽然我们也吃过他们，比如说他们也吃过我姐请的饼，但他们也是有包红包的，那个红包 的钱完全够买那个饼的，完全够的，所以我觉得没有镶嵌，你知道吗？所以我也不会觉得说，比如说，我去参加人家婚礼，可是我自己没有办婚礼请人家来，我完全不会这么想的，因为我不是有包红包了吗？我以为那个时刻已经赢货两讫了哦。但是长辈他们的想法跟我们是不一样，所以我自己是属于那种偷给的偷嫁的女儿，但我没有完全偷嫁啦，我有办我自己的一个小 party， 所以算了，这种事讲也讲不清，就不用各自就是想办法吧，像我爸妈就自己去调试这种被人家说是偷嫁女儿的心情吧。好，然后这个14岁就私奔16岁终于可以结婚的这个女儿啊，好开心哦。女方呢就开始筹备婚礼的事，他们的婚礼都要办得非常的豪华，就我们的观点来看有一点奇妙，但是他们可能就会弄出一些有趣的东西，比如说有时候会租马车啊，真的马拉着真的马车啊之类的。好，然后会有很夸张 的礼服啊，然后很夸张的派对啊，他们很喜欢婚礼派对，然后婚礼派对上要互砸蛋糕什么的，很多玩法。然后这个女方呢，她决定请男方的妹妹一起就是参加婚礼之外，还 担任她的首席伴娘。在欧美的文化里面，首席伴娘是一个非同小可的角色，就是闺蜜啦，很重要的好朋友。然后因为14岁到16岁这两年嘛，女生都住在男方家，跟那个男方的妹妹跟男友的妹妹已经就是情同姐妹了，所以就做了这个决定。结果女方这边的亲生姐妹们就炸锅啦，就是什么鬼，就是我从小跟你一起长大，那个女的只陪你两年，结果她是首席伴娘，我是普通伴娘啊，不能接受。然后我们就很气啊，然后就电话里吵架什么的，然后还是很不愉快。好，到了婚礼当天的时候，女方的妈妈跟这群姐妹们就有种要去打一架的那种气势了。在传统的吉普赛婚礼一定要打架的，没有打架就不够传统。好，然后采访的时候他们是这样说，说我们吉普赛女孩从来不惹事，但是遇到事情我们也不会逃避，非常喜欢惹事，就我观看的感觉就是这都是很想惹事啊。然后那个姐妹们也在那边就是我全获我，男方的妹妹也知道这个状况，所以她全程都有找男方那边的亲人就是保护她这样子。 女方的妈妈好在参加婚礼的时候看到那个仪式，看到这个女儿找到了心爱的另一半，她就改变态度了。她本来是想要跟男方的妈妈来，你知道，兴师问罪大干一场的，但是她就决定说算了，就要走一个和解路线，就去跟男方的妈妈敞开心胸谈。男方的妈妈也跟她说对不起，她可以了解她的心情，就是那么小14岁的女儿就跟人家跑了，然后一定会担心，一定会难过。那其实男方的妈妈说，其实他也有劝这个女生回家，可是他儿子跟这个女方就是如胶似漆，分不开嘛，他也没办法。所以女方的妈妈也就是能接受了，他们就好了，就我们和好了。但是女方的姐妹啊，就是要打架，然后就趁那个男方的妹妹落单的时候，就开始在他旁边，你知道，有点小动作了，好像想找机会下手了。这时候女方的妈妈就发威了，震怒说，你们今天谁敢打架回去，我就把他打死啊，就是以暴制暴，暴力平衡。然后女方的姐妹就不敢打架了，变成尬舞，就是既然打不成，那我们就背头吧，就是在那边扭臀，一群女生在那边疯狂热舞这样子。算是没有打架，很少见没有打架的一集啦，就是蛮和谐的，大家都很开心。那另外我还有一集印象很深的是18岁结婚，然后这个18岁结婚的妈妈呢，是个就是女儿的妈妈，是个单亲妈妈，她抚养四个女儿，深知这个过程的辛苦。她认为为什么会这么辛苦呢？是因为她太早结婚了，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太年轻了，其实还不能承担起责任，也不知道怎么样的人对自己是适合的，所以她早婚也早早离婚。那等到女儿养到18岁的时候，她用心栽培，想让她去念大学，可是女儿恋爱了，那这个女生呢，也爱上了一个好像跟她好像还比他小一点16岁的男孩子，整个被爱冲昏了头。然后这个男生呢，把一封信藏在公园的椅子下，然后用电话给线索让他去找，然后那信里面就写着嫁给我。女方大为感动，是怎么会有这么用心又浪漫的人。然后 TLC 的 YouTube 下面一堆吐槽，就是这哪里有这么用心浪漫啊，这个求婚。好，这不管，总之女方就决定要结婚。然后妈妈说不行，你不要结婚，你去念大学，念完大学找工作。然后女方不一样，女方决定私奔，然后整理行李的时候又被通风报信，因为吉普赛社群这个消息流通很快。然后女方的妈妈就妥协了，就好吧，结婚吧，不然你要私奔了。然后希望女方可以要求男方灌妻姓这样子。好，不过后来也没有成功。那总之到了婚礼现场的时候呢，女方的妈妈跟男方的妈妈就打起来了哈。他们都很年轻哦，这里一定要强调哦，不是我们想象中比如说 Lisa 的妈妈那种妈妈哦，是 Lisa 的年纪哦，就是30几岁，顶多40出头的，这样就要举办儿子女儿的婚礼了。因为他们早婚早育，然后儿女又早婚嘛，所以他们真的是很年轻就要当婆婆，或者是就要操办女儿的婚礼了。然后现场就打起来，打到拿那个酒瓶互砸。但是呢，这时候女儿跟她的老公出来就阻止大家，不要打了，我们会过我们自己的新的生活。然后突然又和好了，非常戏剧化，就是一定会打起来。然后打的时候好像要你命这样子，很认真的打，甚至有一集是其中有人开车去撞其他人哦，然后打到警方出动，但是也是瞬间就和好，然后又被家族关系跟爱紧紧密密的绑在一起。然后一边是当然是有一种看好戏的这种娱乐的心情去看啦，但是看了很多集之后，我好像也慢慢的有一些体悟跟了解。首先就是为什么吉普赛这个族群的人那么早婚，好，除了是他们本身文化传统使然，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在于吉普赛的教育里面一直强调一个观念，就是婚前禁止性行为，他们把它称为婚前守贞。假如有一个吉普赛女孩她有婚前性行为的话，她会面临所谓的社会性死亡，她会被讲得非常难听，然后之后她的一个求偶啊，甚至她的人生社交都会受到大大的影响。所以说要么你就不要有性行为，要么你就结婚之后再有性行为。 那所以这些早婚的男男女女啊，很多就是都没掉了，就是忍不住了、哦、真的不行了、哦、所以就结婚了，那种感觉我觉得意味是很浓。我觉得性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就跟你吃饭、睡觉、保暖、呼吸一样，是非常关乎生存而且重要的，不能把它视为一种毒蛇猛兽那样的态度去看。好，并不是说性就是罪恶，或者性就会导致一个不幸的后果，我觉得还是要取决于你相关的措施。比如说像吉普赛人，他们认为不可以有婚前性行为，那你要性行为你只好结婚，但我觉得结婚是一个更影响人生至关重大的事，比起性来说，所以我觉得这有点要因小失大，但是他们也别无选择。那有些人他没有结婚，他是用私奔，我是觉得他们的私奔 也是私定终身、啊、也是互许为伴侣。但是就是说好了，那如果说互许伴侣在还没有经过女方的家人的同意下互许，就是私定终身之后没有好好的避孕的话，那也就有小孩啦。那有小孩之后也是在他们的文化里面也是必须就是顺水推舟，生米煮成熟饭，这样就去成婚嘛。所以就是终归是结婚一途哈。那我现在都是以妈妈的立场在看这些事，就是我现在看一个婚礼的时候，我好像是那个新娘的妈妈了哦，就是这样。我可能觉得在我们对下一代的性的态度上，真的必须更放开心胸来好好的谈，好，不要去很害怕、很逃避，觉得好像比如说太早发生性行为，人生就毁了，或者是就没办法专注在学业。我觉得没事的，就是青春期的少年少女本来就会对彼此的身体充满了好奇心跟探索的欲望，他们必须去学习，好，很多事都是必须不断的去练习、去学习的。好，不会说啊，你从小到大都认真读书就好，然后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找到工作之后，你就会找到另一半了。没有这种事啊！你一定必须从你情窦初开的时候就开始去练习跟异性互动相处，那怎么去交往，怎么去发生一些事。是我觉得必须确保是这个学习、探索 （try and error） 的过程要是安全的，好、哦。要是双方的意愿符合双方的意愿，不要有一些强迫或不愉快，然后要做好相关的安全措施，避免疾病或者是太早就怀孕嘛。好，我觉得14岁、16岁甚至18岁就当妈妈都太早了，就女生她可能都还没有完全习惯自己身体的一切，她就马上必须承载另外一个生命。就我的观点来看，我是觉得这件事可以延后，好，延到30几岁都还很不错。比起你16岁就生下小孩，我觉得可能30几岁再当妈妈，你不管心情、生理或者是经济状况上都是比较能负担的。好，这是我第一个看到为什么早婚，因为禁止婚前性行为。好，如果吉普赛的年轻男女他们有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风气，让他们可以去探索的话，我相信他们不会那么冲动结婚。好，多试几个嘛，对不对？又不一定就合啊，哦。好，那第二个，我看到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结婚，而且那么早婚，这是一种羊群效应、从众效应的展现。就是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也必须这样做，因为他们那么的重视婚礼，婚礼都要办得很盛大，然后邀请所有的亲友热热闹闹，整天哦，就从下午到晚上 party 这样子。好，这样子玩下来，所以说一个吉普赛人，他从很小的时候，他可能还是一个 baby 的时候，他从婴儿期他就被带去参加婚礼了，然后他是一个小孩的时候，他也在婚礼玩，然后他慢慢长大，他这一生是被婚礼贯穿的耶。因为大部分人的生活的日常都是很平淡的，像 Lisa 跨年夜也是九点就睡觉的，那生命中一些比较特殊的有亮点的时刻，就是这些重大的仪式的节庆了。所以对吉普赛人来说，婚礼是他们一个重要的高光的场合。这是一个年轻的吉普赛女孩子在婚礼的现场、被打扮得很漂亮，然后被说是公主，然后被充满祝福，说这对小两口真爱，然后将来一定能过得很好。这个言之过早啦，因为16岁就结婚，可能都还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自己要的是什么样的伴侣适合自己，所以其实吉普赛人很早婚，也有很多是很早就离婚的。好，但不管，至少在婚礼现场的时候，大家表现出来的氛围都是充满祝福的。所以一个人他假如从小这样子看下来、感受下来，他会对婚姻有所向往，至少他对那场婚礼会觉得 很期待自己去当那个主角。那这里要提一下，吉普赛人的这个审美观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华人喜欢什么样的礼服呢？最喜欢就是白纱，然后红色的因为很喜气也喜欢、哦、那剩下的颜色可能也会有，但是主轴就是白纱跟红礼服啦、哦、这比较重点的礼服是这样子。但吉普赛人他们不是这样，首先他们没有换礼服，他们就是一套礼服，然后婚礼仪式完之后派对他们会换上适合跳舞的衣服。然后那套礼服呢非常的夸张，就是世界上竟然有 这么复杂的衣服，你真的会这样觉得。他们的婚礼一定要到新娘没有办法去上厕所的那种程度，那个婚纱一定要超级大超级蓬超级复杂。而且他们喜欢荧光色系，有时候荧光紫荧光绿都会出现在礼服上，我们会看会觉得哦，这个是有这样的婚纱吗、哦、然后我怎么具体形容，就是像破产姐妹里面 Sophia 要结婚的时候，她不是请 Max 跟 Daisy 来当她的伴娘嘛？然后 Sophie 她又想省钱，所以她是去那个婚纱特卖会去抢伴娘服，结果 Sophie 竟然看上了一件黄色的羽毛服，就是正黄色荧光黄色的羽毛，然后 Max 跟 Daisy 穿上去就变得像金丝雀那样、哦、对就是那种衣服、哦、那就是吉普赛人的菜、哦、他们就是爱这个。我想是因为他们吉普赛人的轮廓很深嘛、哦、他们轮廓很深，所以可能喜欢肤色也比较深一点，所以可能喜欢那种更具有强烈色彩的衣服、哦、好，那我们的审美是我们的审美啊，不干他们的事，他们看觉得很漂亮很喜欢就好。所以小女孩呢，她在经历过很多场婚礼，参加过很多场婚礼之后，她也会开始去想，那她自己的婚礼呢，她会对这件事有憧憬有期待、哦、这是一个从众的表现。因为人没办法，人是社会化的动物，人是群居的动物，有时候我们就是会看一下其他人在做什么，我们就会觉得诶，我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做。好，不过当然就我自己的生命的经验会觉得说早婚确实是比较有风险的，因为十几岁的时候连自己都没有办法 handle 好自己了，你知道吗？就是不管是情绪啊，处理事情的能力啊，经济能力啊，生活能力各方面其实都是搞不定的。如果在这时候就走入婚姻，我觉得接着要迎来的挑战是很多。不过同时这个时期的爱可能也比30岁之后的爱更强烈啦，所以会有一种爱的你浓我浓，没你我会死的那种感觉。好，早婚的坏处是很显著的，那早婚有没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台湾人去看吉普赛热闹婚礼的时候，其实会觉得很难想象很难理解，哇怎么会这样。比如说18岁不念大学想去结婚的那一集，底下每个人都说要听妈妈的话要去念大学啊，然后甚至有一些留言会说如果她是我女儿我就打断她的腿、哦、这种无效的威吓充斥在台湾的一个教养环境中。为什么说是无效？就是大家腿不都好好的吗？就是也没有骨折过的痕迹，所以其实这种打断腿的事并不常发生，然后打断腿也没用啊、女儿要是真的要跑用爬的也会爬出去，说不定打断她的腿之后更想离开这个家。所以遇到事情的时候可能要想办法去了解状况，然后想出因应的对策处理的方法，而不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想要展现自己的权利、哦、我要打断你的腿 哦这样是没有用的。好，我看了很多集之后，其实我有点发现就是了解到吉普赛人他们在干什么了、哦、为什么他们婚礼一定要打架呢？很多场架都是女方的家人去挑起的 哦我看你不顺眼，哎，你怎么在笑，你笑怎么笑就打了哦，这种没有什么道理的也会。然后为什么女方的家人要在女方的就女儿的婚礼上这样子打架呢、哦、看起来好像很不得体，其实他们在展示的是一种我愿意为我的女儿打架的心意，就是我就是这么爱我的女儿，我可以为她打、哦、所以你们以后最好不要欺负我的女儿。那很多场这个打架的话，女方女儿也会回挺回去， 好，你们不可以打我吗？不管怎样，你们都不可以打我吗？然后这时候就会上演一出母女情深。好，但是不管他们怎么打，好，打到叫警察的那种打，最后都会大和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婚礼的时候，我们还是两个家族，所以我们会打架，哈，女方家跟男方家要打架。和解了之后，就代表我们以后是一个家族了，啊，我们打完了，哦，我们现在和好了，这样子。所以它是有点也像是仪式的一部分啦，就在演啊，就像以前传统会有那个闹洞房，或者是会有伴娘刁难伴郎这样子，哈，这种演一场戏，好。再来就是为什么他们那么早婚？其实仔细想想看，在以前，比如说还在欧洲的时候，吉普赛人一直是一个社会经济地位的底层的角色，甚至可能是会被其他族群去排挤的。他们会认为吉普赛人不融入啊，很奇怪啊，不让子女好好接受教育啊，甚至有些地方还会有吉普赛的新娘市场哦，就是女儿养到十七八岁，打扮得漂漂亮亮，送到市场上待嫁而孤赚礼金的也是有。好，其他文化人真的是会很难理解，很难认同他们的，所以长期处于一个被排挤，而且没有分到很多社会资源的位置下，他们的生存是非常困难的。在这样极度困难的生存条件下，他们的策略会是什么？可能就是会尽早的去结婚繁衍后代。好，可能他们的预期寿命也不长啊。所以假如你只能活到40岁，那可能比较明智的做法就是16岁就生小孩了。那在40岁死掉之前还有几年可以帮忙带孙子，你知道吗？16岁生小孩，32岁做阿妈，还可以带到孙子小学念小学这样子，好的一种策略。那我也看到他们一种相濡以沫的情感。有一些集数的看起来经济状况还不错，但是也有几集看起来就是过得很辛苦。好，没有什么钱，这当然的啊。男生16岁就结婚，那有念完高中吗？很多吉普赛人是没有高中毕业的，好，没有那个学历的。然后结婚之后就要负责养家活口，要负责赚钱，能选择的工作就很有限，也不太能够去冒险或者是去进修，因为马上就需要钱了嘛。那在吉普赛文化里面还有个很致命的一点，就是他们其实不希望女生去工作。好，他们一方面就是用。怎么讲，鞭子与胡萝卜吧，就是一方面去洗脑女生说，哦，不用工作的女生最好命啊，做完家事之后就去做美甲烫头发漂漂亮亮的。一方面呢，他们其实又是去传达一种概念，就是女生是不能去工作的，女生的照顾好家里就是女生唯一的工作。那其实是带有很重的父权思想，就是说为什么不让女生去工作，最主要原因就是害怕说吉普赛的女孩子在工作的时候会去遇到其他人，会有其他的可能性，就跟他们强调禁止婚前性行为要婚前守贞一样，都还是多少有种把女生当成男生的财产所有物的这种概念在。那想想看，男生没念书，然后又早早的必须去工作，那女生根本就没有去工作，这样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是能好到哪里去？但是他们怎么度过这个危机呢？好，他们靠着家族的力量。好，就是我看到有一集，那一户公寓里面住了十几个人哦，就是男方、女方三个小孩，男方的爸爸妈妈、男方的兄弟姐妹全部都住在一起。好，这样的情况下，或许个体的个别家庭的收入有限，但是几户家庭加起来，那个收入够吃穿用度了嘛？啊，够家里的一些基本开销了，所以就这样子存活下来。所以说，好像看到了传统的一个两面性，就传统简单来说就是一张人际关系织成的网子，好，彼此之间的连结是这个网子，那这个网子在很多时刻它是一个限制，它会把人抓住，让人动弹不得的，就是那种种种的传统，你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什么节日该做什么事，你应该跟谁怎样怎样怎样，各式各样，这是会把人家绑住的网子。但是在一些很危急的时刻，它又会变成一个安全网，他会把人接住的。假如说在吉普赛的家族里面有人有一些状况的话，其他人是会帮忙他度过那个时机的。比如说16岁就结婚，那可能17岁就当妈妈，那怎么知道怎么当妈妈了？17岁就还是个孩子啊，只是个高二生而已啊，很多事都做不来，那怎么办？那当然就是婆婆或者是自己的妈妈，娘家的妈妈帮助嘛，因为这时候呢，阿嬷也才34岁而已，好年轻，超夸张，正体力正好呢，带孩子得心应手，而且也很有经验，因为前面已经带过很多个自己的小孩，就是这样子一代一代靠着互相帮助撑下来的。 好，所以传统有它的伤害，但是也有它的帮助。啊，我自己 Lisa 可能是贪心的人吧，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会想，有没有办法留住传统这个网子的安全网的功能，但是不要那么多限制。哦，我就是这么贪心，可不可以保留婚礼的祝福，但是不要那么多麻烦的狗屁道造事？哈、哦，可不可以保留婚礼的这些经济上扶持的力量，但是不要弄得像在卖女儿？哈、哦，我会往这方面去想，所以我对于我未来子女长大后，哈、哦，有两个儿子长大后的教育理念，我会希望他们尽情的去探索世界，甚至有的时候冒一点险也没关系，然后我看能不能做他们的安全网，就当他们在这个世界混不下去的时候，还有个家可以让他们回来，但是我会不希望他们一直留在家里面。我已经受够了。对，唉，忍不住又要讲一下，大智宝是非常恋家恋母的人，然后我一直想要给他传达一些概念，就是我想让他理解，就是他未来会经历青春期，然后他会向往独立，父母在他生命中的角色会退居第二线，然后他本人强烈的反对，然后他就说不然他现在就先把青春期过完好了、哦、然后赶快又回到妈妈身边这样子、哦、好吧、啊、这后续啊，我自己也是后续再讲，但是我自己实际上观察到的时候往往事与愿违，在台湾就很多时候传统只留下他的繁文缛节，那种精神互相扶持的精神反而就没有，你知道吗？被那个繁文缛节盖过去了，或是家族的关系，有时候就真的变成一种不是我家族好的。我一定要强调我家族没有问题啊、哦，我亲戚朋友都 very good。 我意思是有些状况我们会看到、哦、有些人的家庭其他成员就是、会给很多的意见，或者是很多的一些批评指教，但是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又跑了、哦、出嘴不出力的家庭是在台湾社会也是常见，那这样子就是最坏的情况啊，就是名为传统的这张网子把人绑住了不让人自由、哦、但是当这个人要往下坠的时候他撤了他破了、哦、对，所以可能这就是我后续的一个思考的重点吧，因为传统文化是一代一代传承的，我也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我的上面我没办法决定，我父母要怎么想，我没有办法。但是我自己呢，我自己能够传达怎样的传统文化给我的小孩，好，就决定了我们的未来。这一集广播呢是2024的第一集，哇，真的很不简单，这么多年了、哦、虽然 Lisa 呢还是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但是我有一直持续下去啊，也谢谢一直以来陪伴我的朋友，或者是刚开始听的新朋友、哦、在我人生的这个酸甜苦辣的过程中、哦、有个人陪我，我就不孤单。平常呢我最害怕就是结尾了，总之不知道该怎么 say goodbye 呢、哦、但是这一集就不用担心啦，一定是祝大家新年快乐的，但是Lisa 绝对也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不需要等到新的一年才是新的开始，人生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时刻只要下定了决心，好，都可以是全新的开始。祝福各位，拜拜咯。